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大家好，我是旭东。没想到吧，这周除了超长版的相对论上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那就是一个特刊。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百度推吧里面啊，在猜这一周旭东会不会和大家说火星救援。其实本来是准备做原样的，但是呢，这一次的原样是遇到了一个更高大上的选题，所以呢，火星救援我们就以特刊的形式来呈现。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不仅仅是旭东一个人来说火星，我们是请到了四位，分别代表着天文、气象、心理、植物学还有营养学的牛人，和大家一起来聊火星救援这样一个话题。在正式收听之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期节目的剧透程度之大应该是史无前例，所以建议如果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的朋友，选择看完电影之后再来回听，否则的话基本上这部电影的所有的悬念都会被我们扒得差不多。那咱们话也不多说了，马上去火星吧。
Here's the rub. It's going to be 4 years for another mission to reach me. And I'm going to have designed to last 31 days. So I got to make water and grow food on a planet where nothing grows. But if I can't figure out a way to make.
电影《火星救援》正在热映，作为年度最值得期待的科幻大片，《火星救援》被认为是一封写给科学探索的情书。而看过电影之后呢，很多人把它总结为一本内容详实的火星生存指南。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跟着火星救援来体验一回火星生活。
So I'm gonna have to science the shit out of this。
和大家一起体验的其实不仅仅只有旭东一个人啊，今天坐进直播间的还有旭东的两位朋友乌瑞和石伟。
乌瑞，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德精神分析学院认证精神分析师，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学博士，国内用博弈论研究戏剧冲突第一人，北京大学物理学硕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
听过极客秀的朋友应该对乌瑞老师印象很深啊，全科学吧，欢迎乌瑞。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石伟。
施伟，中国天文学会会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天文爱好者启明星联盟副会长，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天文分册编委，2013年上海市天文学会科普之星奖获得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
好，同样也欢迎施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大家好。
在今天话题的第二部分呢，其实还会有一位植物学专家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具体是谁呢？咱们先暂时保密啊。好了，咱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火星之旅。二位嘉宾应该都看过了电影啊，看完之后给你们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呢？
这个电影应该说是非常震撼的，也启发了我小时候对这个天文的很多的遐想。
这个电影应该讲对技术宅来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
你看完之后你好像还是一边看一边找 bug。
这倒还好吧。
好，那我们也照顾一下可能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或者说是看了电影但是对情节有些记得不是特别清楚的朋友啊，咱们一边来回顾重温电影当中的一些片段，一边来给大家来讲解其中涉及到的科学知识。
电影的开场就是在火星阿西达利亚平原战神三号飞船着陆点，主人公 Mark Watney 正在和同伴们一起进行火星地表勘探，突然电闪雷鸣，火星上刮起了沙尘暴。风暴中主人公 Mark 被一根通信天线击中，与同伴们失去联系，飞船按计划撤离，而 Mark 则被留在了火星上。当人们都以为 Mark 已经为科学事业献身的时候，他却在火星上苏醒了。接下来他面临的便是如何在火星上生存下去，因为下一个火星任务是在4年以后。于是从第19个火星日开始，一场火星生存与救援的大考验开始了。
Don't leave me this way， 不要这样离开我。电影一开始，他的队员离开了， 然后就留了我们的主人公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火星上。那可以说整个电影它一开始的起因就是那场在火星上出现的突如其来的风暴。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怎么会出现如此猛烈的风暴？火星的大气压只有地球的1%，这样低的气压能够产生如此剧烈的风暴吗？吴瑞老师，
火星的大气压呢，就相当于我们地球上的平流层。大家坐飞机的话，可以看到对流层在我们脚下了。待它飞稳以后呢，它是在平流层当中飞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可能平流层呢，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这样一个大气的环境。但是呢，其实从火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地球的大气啊，因为是有很多的垂直运动，那火星呢，它可能更多的它是一个水平运动了，它没有垂直运动，因为它的那个水汽是比较少的了。所以垂直运动这个项啊它就被去掉了，水平运动这个项啊它可能会变得更大一点，
所以就是横向的它这个风就刮得更猛烈了。
对对，
师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基于现在的一个科学事实，然后又有一些夸张。火星上刚才吴老师也分析了，那么我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火星大气它总体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非常干，水汽含量大概只有0.03%这样子，绝大部分呢当然就是二氧化碳啊、氮气啊等等。那么火星本身因为它的质量比较小，所以它的大气啊相对来讲比较稀薄。但是火星上有一点，它可以形成全球范围当中的沙尘暴，这个的确是存在的。就电影当中描写出来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沙尘暴的场景，那实际上我们实际测到的火星的沙尘暴可能比这个还要壮观，就是全球性的弥漫在这个沙尘当中，
就整个火星被沙尘弥漫了。
对，而且呢可能一个沙尘暴席卷全球的这种沙尘暴可能会有历时3个月甚至5个月这样子，这个是实际存在的
啊。火星上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贫瘠或者说是风平浪静，
对，
它其实是会时不时的有这种猛烈的沙尘暴的。
对，
那么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开始的那个感觉很大的颗粒物就是卷起的这个沙。
我是这样认为啊，火星上的沙呢它很细，它的风速是能够现在我们实测是96公里每小时，是我们人类测到的最快的火星上的风的速度。但是至于它的强度啊、风压啊，是不是能够达到卷起那么大块石头，这个可能还是有些疑问啊。
哎，其实关于火星的天气啊，我当时看到好像有闪电，火星这样子的大气能形成闪电吗？
这个闪电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啊，
因为即使很多的证据可能说明火星上会有水，但是这些水呢都是以一个固态的方式存在的。电闪雷鸣它其实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流运动，这个对流运动主要的角色是谁呢？是水汽了。
就是没有水汽的话，像火星这样子的这种大气条件，
对，它的对流运动肯定是很弱很弱的，
所以这个电闪雷鸣应该是有些夸张了。那么其实仔细去观察火星的天空啊，电影当中其实展现的还是挺美的，但是我就印象很深，我在背景当中看到了云，因为我看平时的一些能够拍到的火星的这些卫星图好像很少会看到它有这种云团，那火星上面能看到云吗？
应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把它比成我们地球上的平流层的话，平流层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水分的，但是我们知道地球的平流层相对是比较均匀的，所以它很难形成云层了。但是火星上面如果它的水平运动比较剧烈的话啊，也有可能，因为现在被研究下来它水分也很少，但这些水分有可能会聚集，那这个浅浅的云层呢，我想呢从科学上说呢也是有这种可能。
对，师伟有相关的资料说火星有云吗？
有，还真有。
真有？
对，在美国的火星上探测器啊，的确是拍摄到云。这个云呢，就像吴瑞老师讲的，它可能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那么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呢，它就是在火星日出前后，可能就是晨昏相交的那个时候。那么由于气温变化啊，可能会产生的这个扰动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地平线的附近的确是可以看到云。此外呢，有一个电影情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说它在火星表面开着车在前进的时候，在它边上有一些小股的漩涡的，像龙卷风一样的。
哎，对，
这个呢倒是很真实。的确我们在火星上的那个探测器也拍摄到了小型龙卷风，这种景象在火星上好像还是比较多见。
小的这个龙卷风，魏老师，它在这个火星上它是什么原理？
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我们沙漠里面的那种尘暴。火星的气温啊，它变化特别大，所以它可能对大气的密度啊，就有类似像我们河流当中出现的这种漩涡一样，但是它可能跟我们这个天气现象当中的那种有水汽特别主导的这样一种对流运动，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大家理解这个火星的天气的时候，还别首先就把地球上的天气的概念给带入进去。接下来一个问题，其实和火星的天空还是有点关系。电影当中展现出来的火星的天空的颜色，有点像雾霾天， 以前可能有一些描写火星表面的天空好像更多的是橙色的，
因为火星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比较红的那其实是我们从地球来看火星的这样的一种颜色，但是其实在火星上呢，这个是比较真实的了、从我们对光学的大气现象来研究的话，在火星上它的颗粒物比较大，刚才旭东讲的有点像霾，它不是雾霾了，它是霾了、霾的影响之下呢，更多的是我们从大气光学上面说是一种迷散色。
迷散色，
对，迷散色 MIE，
这个和我们常说的那个瑞丽散射不是一个。
对，地球上更多的是瑞丽散射，
就是这些细颗粒物产生的这种天空的颜色。
对，它的颗粒物可能我想应该能够达到 PM100 到 PM200
是伟这方面有补充吗？
之前看到过 NASA 拍的那些图片、应该讲如果站在火星上啊，看这个天空还是有一些粉粉的。那么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日落的时候啊、太阳接近地平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观察太阳啊，会发现这个太阳有点蓝蓝的、这个是火星上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
施伟得给大家科普另外一个知识点啊、就是在电影当中其实表现出日期的它用的不是英文的 day、用的是 SOL
啊，对， SOL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缩写啊、这个表示呢叫做火星恒星日。怎么来理解？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如果观察某一颗恒星，那么就是火星自转一周，这个恒星连续两次到了我们的头顶，就是这样一个周期、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自转周期、那么地球上的自转周期其实指的就是恒星日。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太阳日，就是以太阳为基准的转一圈，那么叫做一天。地球上的太阳日当然就是24小时了，正因为这个是我们人为定义它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但是呢，火星的自转其实和地球的自转非常非常的接近。
对，火星现在具体它的一天是多长？
火星的一天是24个小时多一点，1.03倍大概是。
所以说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去算那个男主角的时间的话，总体来说和地球上的天数差不多。
你可以约等于，
只是累计到最后500多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啊。
对对对。
那我们继续来回顾电影的情节。
Luckily, I'm a botanist.
在火星上的第21天，我们的主人公 Mark 芝加哥大学植物学博士，他想到的办法是种土豆。他将火星上的土壤运到休息舱内，用同伴们之前留下的粪便作为养料。他将仅存的一些土豆切开，把它们埋到土里，又通过燃烧氢气产生水，让休息舱变成了一个土豆种植基地。48个火星日后， Mark 收获了他的第一批纯天然火星种植的有机土豆。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Mark 开始试着和地球取得联系。在第109个火星日，他找到了 NASA 在1996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探路者号，并且利用探路者号的通讯装置向地球发出信号。
Signal acquired.
NASA 开始着手救援计划。然而在第128个火星日， Mark 的土豆基地爆炸了。因为所有微生物都被冻死，它无法再种植土豆，只能靠之前储存的食物维持生存。
Rock the boat， 这就是电影里 Mark 在舱内种土豆时候的背景音乐啊，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啊。这个时候呢，这位火星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他的心情非常的不错。哎，在火星上种土豆，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绝妙的想法。可是，咱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样疯狂的想法，它真的可行吗？那么，参与到这部分话题讨论的，除了乌瑞和施伟之外，还有人在北京的另外一位著名的植物方面的科普人史军。
史军，果壳阅读图书策划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兰科植物繁殖和保护，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植物学领域会员。
欢迎史军。史军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因为您也是一位植物学博士，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被落在了火星上，你会怎么养活自己？
这个问题很尖锐 啊！我们影片里面主人公 Mark 是通过种土豆来养活自己的，是吧？我觉得我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方式。当然了， 这东西完全取决于我当时拥有的什么样的种子啊，有那活的土豆啊。
电影当中呢，其实有一个种土豆的情节，这个 Mark 把土豆切成块埋到土里，然后就种出土豆了，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在家里也可以照着他那个样子学着做呢？
啊，种土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当然，你这个土豆一定要保证上面有芽眼儿。什么是芽眼儿呢？我们仔细去看那个土豆的时候，上面有一个一个小坑，它不是完全光滑的啊，跟鸡蛋似的完全光滑。这种小坑其实将来就是可以长成芽的，芽又变成整个的土豆植株的。一定要保证你切的土豆块上肯定有这个芽眼儿，这个才能长出来土豆。否则的话，你这个东西是长不出来，埋到土里面就成土豆泥了。
就是有一个关于土豆啊，我好像听过一个生活常识，就是说这个土豆一旦发芽了，它不就是不能吃了吗？Mark 其实我感觉情况挺矛盾的，他在火星上是要把土豆当饭吃的，另外呢他又得让它发芽，因为才能继续去种，这个中间这个矛盾是怎么平衡的呢？他是精确的计算哪些发芽哪些吃吗？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湿度，甚至是我们利用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是可以达到发芽的这种目的的啊。因为通常来说，我们新鲜收获的土豆大概是有4到5个月的休眠期，就是新土豆你收回来以后，其实它不会马上就发芽，在这4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它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到5个月之后啊，甚至有的品种到7个月之后，它芽才开始萌动，准备下一季的生长，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电影当中它拿到土豆以后立刻就可以发芽了，它是有点 bug 的意思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 bug，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bug 其实挺长了，就算是它从地球到火星走了一条快线，140多天，140多天就大概相当于将近5个月就出去了啊。这样子一个时间的话，如果按照正常的土豆品种的话，那早该发芽了。所以它那个时间还要让他们当做一个感恩节的食物来说。这个 bug 其实是天然存在的，
就只能设想是它改良过的转基因的某种土豆。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土豆是处于一种真空包装的状态，是吧？土豆它的正常这种呼吸作用，或者是处于缺氧状态下这种无氧呼吸作用，会不会对这种薯块产生影响啊？甚至产生毒害？这个其实都是问题，就只能有一个靠谱的解释，就是无巧不成书了，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种这个土豆啊。火星土壤它能种马铃薯吗？
实际上啊，土壤对植物生长来说并不是一个必须的元素。这个东西怎么样理解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水培的这种蔬菜，是吧？实际上你不需要土壤，你只要保证植物能获得足够的水分和足够的矿物营养的话，它就能活。究竟有没有土，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啊。可以这样来说，它从土壤里需要的一个是水，一个是矿物质营养啊。当然很遗憾的是，土星不是火星的土壤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两点都没有。
所以说它后边就用了粪便。
对对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影片里使用的火星土壤它更类似于一种支撑物的角色，它并不直接提供什么营养，它的营养的主要来源就是宇航员那种排泄物。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的，就是培养的原来是厨房，后边是像一个温室一样的东西，忽然施压了，爆炸了。
对，
一下子就等于是里边的田是速冻了。这为什么后来就不能够再种了呢？
速冻这个事儿并不怕啊。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植物材料通过速冻以后，比如说我们直接把它丢在液氮里，然后从液氮里面拿出来以后，它依然还能够生存。其实这个组织保存技术在很多实验室其实已经在用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怕的不是低温，而是害怕脱水，这个事情是最致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火星上面大气层稀薄的很啊，稀薄到几乎可以认为是近似于真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旦气舱破裂以后，植物里面的这种水会迅速的蒸发，就好像把这个土豆田里面的土豆马上就变成那个脱水蔬菜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让它再复活，这就很难了
啊！而且土壤里的这些微生物也全挂了。
对对对，就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基本上在一瞬间都变成木乃伊了。这个状态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
就不可能让富含微生物的土壤复活，它就没办法继续再种了。
对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连带着出来，就是它剩下的那些马铃薯，好像供它后边吃了有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科学吗？
啊，这个没有问题，就算是脱水了以后它的营养成分还在，不管是小说的原著或者影片里，它就是爆裂那一刻它的运气相对来说还是好的，就是恰恰是赶在了这一批马铃薯即将收获的时候，所以它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啊，没问题。
好，再次感谢史军给我们带来的科普，谢谢你，
再见。
再见。哎，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看这个土豆啊，其实它带出了一个跟营养有关的问题，真的只吃土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吗？我们之前呢是采访了瑞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上海市营养学会委员罗西，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是怎么说的。
其实土豆里边人体所需要的主要的营养素，像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啊、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和水分，它都是有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水分的含量还比较高的。第二个就是土豆里边它呢含有一种抗性淀粉，这种淀粉它的含量很高，这种淀粉能够让人产生饱腹感，就是你吃了以后会觉得比较容易饱，不会那么饿，不像吃其他的粮食的话可能就不会饱腹感这么强。所以呢一般来说短期的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就算你只是吃土豆和水的话也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它虽然含有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它的含量都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你光吃这些的话你满足不了。比如说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听说过，有很多人利用吃土豆来减肥，就是说它里边的脂肪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土豆里边它只有 0.2 克的脂肪，脂肪是远远的低于我们人体的需要量的。如果说你长期吃这个的话，你人体的脂肪得不到满足，那么对于你脏器的保护啊，对于你热量的维持啊，然后还有必需脂肪酸的需求啊，都是达不到的。
所以后期就出现了主人公 Mark 变得非常非常的瘦啊，好像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似乎有隐隐的皮下出血的症状。有的人就说了，这可能就是他单一食用土豆导致维生素 K 的缺失。罗西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呢？
虽然说土豆里边各种维生素嘛都是有的，矿物质也有比较丰富，但是呢像维生素 K、A 啊、D 这些，它们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它们是需要分解在脂肪里边才能被人体所吸收的，然后土豆里边它本身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不足以去溶解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也就是说你单单吃土豆的话，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是很容易缺乏的，所以说很有可能维生素 K 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需要了，所以可能是会引起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就是它会让你出血了以后难以把它凝固住，所以说呢就会皮下出血啊，不容易止血这种。
好，谢谢罗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啊。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救援环节当中呢，其实除了跟植物跟营养有关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中间涉及到了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他用远程的一个遥控的方式让火星车头转动，这里边好像他们用的是一种16进制的通讯方式。施伟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用这个方式吗？
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一定的解释啊，因为美国人他们用英文啊，26个字母，那么如果26个字母转成一个圈，那么对于探测器来讲的话，它可以分辨的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到底是指向的是 A 还是 B 啊，就可能就分不太清楚。那么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减小数量，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16进制。那么为什么不用更小的，比如说2进制啊、8进制，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增加它的整个长度啊，信息的长度。16进制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用0到9表示我们前面10进制的数字，然后从10开始用 ABCDEF 用这样几个字母来表示，并且呢电影当中它有一个就像密码本一样的，它有一个对照的，那么这样的一来的话呢，它可以大大的减小字符的长度。
那么接下来电影就进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了，接着来回顾。
在火星上游荡了400多天， Mark 终于要离开了。他在火星任务日历上写下最后一个数字461，并且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后，便驾驶火星车出发了。他要赶往斯基亚帕雷利环形山，也就是战神四号的着陆点，因为那里有被战神四号预留的返回舱，而 Mark 就要利用返回舱与搭载战神四号的 Hermes 飞船实现空中对接。为了减轻自身的重量， Mark 将返回舱内的5个座椅、操作设备、挡风玻璃等全部拆除，坐着敞篷车飞向太空。终于要告别陪伴了自己561个日升日落的火星， Mark 将自己装进羽绒服，吃掉了最后一包写着再见火星的航空食物。然而因为飞行高度的问题， Hermes 飞船无法拦截到 Mark 的返回舱。为了加速前进，救援队将飞船的机动舱气闸炸毁， 而 Mark 则将宇航服的手套刺破，利用逃逸的空气作为推进器，将自己推向飞船。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火星救援终于成功了。
很快就过渡到结尾了啊， Mark 终于是成功获救了，算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这里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人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就觉得这也行啊，尤其是看到他坐那个小火箭啊，是敞篷车的状态就飞向太空了。世伟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电影当中其实他也做了一定的分析啊，因为火星的大气非常的稀薄，那么它相对的阻力啊就会小很多，那么再加上火星本身逃逸速度啊比地球就要低的很多，要脱离火星的话我们都知道要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啊，那它其实第二宇宙速度还不如我们地球的第一宇宙速度，所以说从理论上讲或许还是可行的啊。
我们来聊聊跟地理位置有关的一些事儿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电影当中对于他登陆的这个地点，包括他最后获救火箭升空的这两个地点，其实都做了一个明确的标注。
他们着陆的点啊，叫做阿西达里亚平原。那么这个平原其实在火星上非常的出名，在火星靠北端是一个大平原。那么这个大平原其实地势非常的低，那么根据计算机模拟呢，发现就是这一块地方可能是远古火星的海洋所在地。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带来了无限遐想了。那么实际上真正的科学发现啊，这里面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于这种泥浆火山，这块地方分布的非常广，大概有上万个那么多，被认为可能就类似于我们地球上啊海底火山的那种原理。甚至 NASA 的科学家就说阿西达里亚平原呢是存在着生命的迹象，可能是未来火星探测的一个目的地。
哎，但是好像他去挖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火星车探路者也是在这个附近吗？
探路者呢离他倒的确不远、在他的南方啊，叫做克里斯平原，在那个地方、那一块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好，也是一个平原，而且呢是旁边有河道，就类似于冲刷出来三角洲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些着陆点它其实都有很强的科学目的的。那么主人公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要到达火星探路者号的那个位置呢，一路上还不太艰难啊，还比较平、但是他要达到24号，就是他返回的那个地方，其实有点困难的、因为整个路线首先路线非常长，大概有3000多公里。另外呢，它其实是从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平原，就是刚才讲海洋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从海底走到了一个高山。那么垂直可能它经过了大概有5000多，甚至我估计大概有6000垂直高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相当于从我们的东海海底走到了喜马拉雅山啊，可能就是青藏高原这个地方。
哎，其实看完这个电影也很佩服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啊，500多天的时间一个人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乌瑞老师其实您还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身份，您能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男主人公吗？
这个片子当中啊，这个 Mark 在火星上他还是有挺多事干的，但是就是说他是一个无回应的环境，就这个无回应的环境在美国呢，他做过一个心理实验，可能最高的极限啊，他也就是3天。
3天？
对对，
无回应就是说
对，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他回应的话。这个在电影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些灾难性的片子里面经常会可以看到了、比如说《肖申克的救赎》、男主人公他是关在黑牢里面关7天、但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很痛苦，
对，很痛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从我们心理学的研究来发现呢，那可能据一些报道，就是说有一些印度的练这种禅修啊这种修炼的人呢，他可能可以待很长时间。但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在这个当中他其实是可以引进一些我们心理学上的一些实验了，就比如说马可可以做一些类似像我们乔布斯经常做的那些正念练习啊，那可能对他的心理健康我想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其实他一直是在一个自言自语的这个状态当中，
因为这个其实美国他曾经出现过一个事故，就是美国一个女宇航员返回地球以后，他就去追杀他的情敌了、那心理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崩溃的一个现象了、那就是所以我们可能从2点来说，一个是他离开地球可能要做一些心理训练、然后他回到地球可能重新做
也得有一个心理
适应的过程，
否则这个跟真人交流可能会有点跟不上了啊。这个角度分析会很有意思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本来想再留一点时间我们再继续脑洞一下的，我们每个人简单的一两句话吧，来畅想一下以后我们可以怎样利用火星。是位
我觉得想想怎么样把火星土壤当中这个二氧化碳释放出来，让它的温度变得更高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样去把这个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或者什么变成更多的氧气啊，
就是希望能够让乌瑞老师到火星上也能报天气，营造一个大气。乌瑞老师
啊，我们地球上现在是碳排放过量了，所以我们要减排。但是其实火星上的它是碳排放啊极度缺少。我想这个其实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启发了，就是一个是我们可以怎么去制造我们火星上的人造地震，对吧？另外一个我们怎么去把那个水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流动性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地球大气的一个最充分的条件了。如果有这个两个部分，我们的火星的移民计划一定能实现。
是多少年前凡尔纳的幻想，很多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所以现在的这些科幻电影，说不定到了明天它就成为现实了。好，再次感谢乌瑞还有诗伟做客。好了，那么这周原来是这样的特刊部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啊。这两周可能陆续放出了有将近3个多小时的音频啊，谢谢大家的支持，耐心听完吧。2015年也差不多了。最后广告还是少不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到旭东的几个互动平台，可以到我们的百度贴吧旭东刀科学、微信公众号旭东刀科学，还有我的个人微博旭东，把你想说的以及你对节目的各种想法，当然还欢迎各种各样的文案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联系到我。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QQ 群，是原样刀友会，可以和我们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么我们的进群暗号是原来是这样，别忘了旭东的东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东。原来是这样之火星救援特刊就是这样了。别等彩蛋了，这期没有彩蛋。